You know how to book flights and hotels. All you're missing is a tool to plan the travel experiences you'll have once you arrive. That's why you need Viator. Book guided tours, activities, excursions, and more in one place to make your trip truly unforgettable. Viator has over 300,000 travel experiences to choose from. Everything from simple tours to extreme adventures and all the niche, interesting stuff in between. So you can plan something that everyone you're traveling with will enjoy. Real traveler reviews give the inside scoop from people who've already been on the experiences you're considering, so you can plan with confidence. Free cancellation helps you plan for the unexpected, and 24/7 customer support means you can travel worry-free. Download the Viator app now and use code Viator10 for 10% off your first booking in the app. Find travel experiences for you. Do more with Viator.
Sick of being upsold at gyms?
My guy, you're currently a base member. For $90 more, I can upgrade you to our Shred membership. For $130 more, you'll be a Swole member. And for just $300 more, you'll reach Sweat Platinum.
At Planet Fitness, you'll get energy without the upsell. Never pushy, always free fitness training and equipment for every workout. It's fitness that fits your budget. Join Planet Fitness for just $1 down and $10 a month. Cancel anytime. Deal ends Friday, May 10th. See Home Club for details.
阅读、科技、旅行，生活可以很大。对话设计、学习、思考不嫌太多。这里是 iTunes 获奖播客《狗熊有话说》，一听就停不下来的哦。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独立知识型脱口秀《狗熊有话说》（Bear Talk）， 我是大狗熊。这期节目呢，和之后的一些节目呀，我会用尽量简短的篇幅，快速的和大家分享一下近期我阅读的一些书。从今年开始，准确的说，应该是从今年四月份开始呢，我开始聚焦于阅读英文原版书。那么目的呢，主要是为了提升自己的英文能力。但是这个阅读的习惯慢慢建立起来，我发现呀，其实这个英文的很多原版书呢，它有一些表达方法和一些见解呢，是我们中文书有一定缺乏的。所以我在四月开始呢，或者说在四五月份开始吧，逐渐的开始使用英文来录制读书视频和这个就是包括用英文来写读书笔记。那么这样的行为本身呢，其实是有一个延续性，就是当你用英文去阅读，然后呢再用这个英文去写，再用英文去复述的时候呢，其实能够不用反复去切换你的频道，那么更容易锻炼思维的流畅性。那么这是我对自己设立的一个个人的目标，当然也是要练习自己的英文。但现在我发现啊，其实每次录制完10分钟左右的这个英文视频呢，不妨再用一个同样的很短的时间，6-7分钟来讲述一下，用中文来复述一下这本书讲述了什么内容。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呢，其实特别能够锻炼自己的这个复述能力，或者说这个表达和理解的能力，同时呢也能够反馈一些有用的知识，能够有一些好书和大家推荐。 OK， 那么这就是我开始调整自己播客内容结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OK， 那么废话不多说，我们就来进入今天要狗熊推荐的这本书。这本书呢国内应该已经有引进了。那么它的原名呢叫做 Creativity Inc， 作者呢是皮克斯的创始人Ed Catmull。 那么这本书啊，其实就是讲述了皮克斯之所以成为皮克斯的故事。那我们来听一下 Creativity Inc 这本书啊，是去年出版的。出版完之后呢，就成为在人物或者说在传记类这个非虚构类的这个书籍中呢，一直保持畅销。那么 Ed Catmull 这个人可能 不是行业内部的人没有听说过啊，大家可能会听说皮克斯的其他一些大导演，比如著名的约翰·拉塞特，或者是那个安德鲁啊等等，就是这些具体的导演。那么Ed Catmull 这本书的作者呢，他是皮克斯最早的创始人，在皮克斯还没有创立之前呢，他就在电脑图形图像领域呢有着非常惊人的一些成就，比如说现在电脑这个绘图里面。会有一个叫 Z 轴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以前我们，二维的这个动画呢，只有 X 轴和 Y 轴。那么，其实 Z 轴的这个计算和相应的这个图形处理的这些细节呢，就是这些标准呢，就是由这个 Ed Catmull 他最早制定的。那么，他也是在计算机图像领域的这个奥斯卡叫 SynGraph 里面，频繁得奖，然后也是这个。评委之一，那么，之后呢，他创立了皮克斯的前身啊，叫纽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研究所啊。再之后呢，这个皮克斯被卢卡斯收购，就创立了皮克斯。再之后呢，这个皮克斯被卢卡斯收购。后来卢卡斯离婚，财产要分割，那么在分割前呢，他就把这个，应该是在分割后吧，反正就是因为卢卡斯要离婚了啊，所以就把这个皮克斯找下家。那么找来找去，最后呢找到了苹果的前老板这个史蒂夫·乔布斯。那么当时乔布斯是被苹果踢出门外，那么也想证明自己的价值。后来皮克斯和乔布斯的合作呢，可以称为这个好莱硅谷吧，应该算是。电影界和科技界呢最完美的一次合作，稍后我在讲这本书具体的故事里面也会讲到。那么Ed Catmull 也和乔布斯共事了25年，算是和他共事时间最长的一位合作者、合作伙伴。那么现在啊，这个 Ed Catmull 呢，他和这个John Lasseter 还有这个 Steve 乔布斯他们可以称为是皮克斯的黄金三角最重要的角色。OK，那么这个是这个作者故事。这本书呢，其实它除了讲述皮克斯的发展历程之外，发展的这个故事之外呢，它其实更注重是在于如何对于创意工作者进行管理和支持。那么这方面，我觉得这个星球上没有哪个公司比皮克斯更有发言权了。那么他们是创意工作者的摇篮，那么也是最。能够让创业工作者发挥出自己能力的一家公司，OK，那么在这本书里其实讲了很多具体的分享，那么我简单说几句吧，比如说最关键的因素啊是创意人士的管理者呢要创造一个允许具体的员工犯错的安全环境，这样的话大家的才华呢才会。充分的发挥，那么这个不只是说一说或者是标语口号，而是要具体去行动的。那么大家想一想啊，就像一个小孩刚出生，那么他在蹒跚学步，肯定会有一些，或者说他肯定会有一些错误，或者他在学习语言的时候，他会有各种各样的错误。但是我们面对小孩在学语言的时候发现的一些错误呢，你不会去马上去。批评他，对吧？作为父母，你肯定会说：“哇，宝宝真棒。”然后呢，稍微对他进行一些正向的纠正和引导。那么之后呢，他就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熟练。那么同样的，创意工作者呢也是这样。但往往我们在一些创意机构，比如说像一些这个广告公司或者是一些 agency 里面，经常会看到，就是创意工作者他不会敢把自己过程中的作品拿出来和大家分享，因为他会觉得。怕别人笑，因为很多人其实不懂行的人，他一看那个东西，比如说拿出一个草图还没画完，或者拿出一个这个具体的案例还在写，那么肯定是，这个是很丑陋的，那么懂行的人一看呢，会知道哇，这个是一个骨架，那么会给他一些具体的结构方面的建议，但不会给具体的形式上的一些建议，但相反呢，这个。常见的创意公司里面呢，如果你把那个半成品拿出来呢，不管是老板还是客户还是同事呢，可能都会给你一些这个批评性的意见，那么就让你不太愿意和别人分享过程中的文件， 或者说这个分享的环境呢是一个不安全的一个环境啊。那么更不要说过程中如果你放错了，别人是怎么去面对的。那么皮克斯啊，他最厉害的一点呢，就是说在于他把这个东西，把这个理念呢付诸行动。举个例子啊，然后他也能够充分的让员工去放权。那么举一个例子，在这本书里面有提到玩具总动员二在拍摄完之后呢，或者说在制作一年半之后呢，因为一次这个 Linux 的这个文件的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格式化的一个命令，那么这个文件工程文件就被全部删除了。通常像他们这种大制作公司呢，工程文件都有一个实时的备份文件，那么这个实时的备份文件呢会记载这个所有的进度，所以被删除了应该没问题。但是因为种种原因，玩具总动员二的这个备份文件也损坏了，不能打开或者是这个出问题了。那么这个情况就造成什么呢？结果可能是100多人的一个团队2年多的一个工作就付之东流，没有任何文件存下来。那么这个错误算是很严重了吧后面也因为一个机缘巧合，就是团队里面有一个员工应该是这个家里有宝宝，所以经常会 work from home， 也就是在家办公的时间居多。那么作为一个项目主管呢，他为了自己的这个工作的这个需要，也为了这个沟通的方便呢，自己家的电脑同步了相应的过程文件，也就是每个星期呢会同步一次。那么他通过 IT 呢给他设置过这样的一个同步的一个步骤，所以最后呢整个公司就派出了，就是突然发现他家里还有备份，就派出了保安团，然后深夜驾着车像去找圣杯一样开车到他家，把那台电脑小心的这个抬回到这个皮克斯，然后把文件的复制下来。最后呢损失只有一周的工作量，其他的文件全部备份下来了。那么这个案例呢其实也代表了皮克斯对于员工的一个信任和一个充分放权，就是你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些事其他公司如果你要把制作中项目的工程文件放到家里，可能要经过各种审批，但在皮克斯不用。那么这个情况应该是一个重大失误，对吧？或者说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灾难了。那么在其他的公司呢，往往负责的员工别说是写检讨什么的，可能员工被开除，然后这个部门主管也会被降级或者开除。但皮克斯怎么处理这个重大错误的呢？他们不予追究，他们甚至没有去查是谁删除的这个文件。那么这样的一个例子呢，就充分证明了皮克斯说管理者要创造一个允许放错的安全环境，这样创意工作者的才华才会充分发挥。这不是只是说说，而是真实的去做，这就是安全的允许犯错的环境。那么另外一个皮克斯还是这本书里还提到的，就是我刚刚说到的那一点。皮克斯呢，他充分尊重每一个创作者的自由和个性。在皮克斯你入职以后呢，要做的一件事儿，也是必做的一件事儿呢，就是给你的工位，给你的办公环境进行自己定义的主题装修。那么你可以有自己的预算，然后呢把它设计成比如太空风格、海盗风格或者什么什么的都可以，那么随意就是充分鼓励你发挥自己的个性。那么这一点听起来好像就和这个硅谷呀、其他的公司、谷歌呀这些公司差不多，对吧？那么就是反正把办公环境弄得尽量好玩，然后尽量让员工愿意在这里花更多的时间。但其实不只是这么简单。那么很多年之后，当皮克斯在这个21世纪应该是2000几年还是2010几年，2010年吧，就和这个迪士尼合并的时候，和迪士尼的这个动画部门合并的时候呢，他们就发现，或者说这个作者 Ed Catmull 他就发现迪士尼这个曾经他在小时候梦想要进入的一家公司呢，他们的动画制作部门呢是在那种格子间 或者说是在那种一板一眼的这个办公环境里面去进行工作的，然后这个环境呢也没有多少光源，没有这个同事之间的互相隔离在自己的小小的格子间里面，那么就像一个财务公司，或者说就像一个很普通的一家这个科技公司。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的动画师怎么可能能够有那么充分的创意和自信能够去表达呢？所以这一点呢也是皮克斯能够与众不同的一点。当然大家可能不要，大家可能会觉得哇，那就是放任大家去玩嘛。其实我觉得是相应的啊，因为简单来说就是皮克斯这样的公司，它在招聘的时候呢，能够选中的人其实已经是这个行业里面或者说全球的这个人才里面顶尖的那些人了。那么你再给这些人充分的信任，再给这些人一定的自由，那么可以想象他能创造出什么样的一个环境。 OK， 那么另外一点在这本书里提到的皮克斯的工作方式，我觉得我非常喜欢或者说非常向往的一种方式呢，叫做Brain Trust 啊。那么皮克斯他的这个技术是大家看在眼里的，主创这本书的作者皮克斯的创始人呢Ed Catmull 也是这个从事技术行业的资深专家，但皮克斯自己评价自己最有价值的这个资源和优势呢，他们却不认为这个技术是他们最重要的优势，他们认为讲一个好的故事，这种讲故事的能力是他们最重要的优势。那么每一个皮克斯的剧本呢，在进行创意的过程中呢，导演想到了这样的一个剧本进行了提案，那么都会经过几轮的 Brain Trust 的这样的一个 meeting。 那么这个 meeting 其实这个会啊叫 Brain Trust，它的意义呢可能更像一个战役，也就是说每一次的 Brain Trust Meeting 呢，在这个会上你作为导演要接受其他导演给你的这个剧本故事进行的挑战。那么这种挑战呢是完全基于专业的这个专业人士的这个内行的意见，也就是说不会出现刚刚我在开头说到那个广告公司随便找一些客户给你随便提一些意见啊，那些都是外行指导内行。那么皮克斯的 Brain Trust Meeting 呢，都是由专家针对专家的作品来进行这个进行这个反馈，那么可以把它理解为就像医生进行的这个会诊一样的啊，各种老医生啊，这各种专家针对这个作品呢进行这个反馈。那么这个呢其实我们很容易理解，那就是这个批评嘛，对，就是这个提案挑战嘛，没什么稀奇的。但更重要的在于他们的这个 trust， 也就是这个词，也就是说这些导演互相之间呢，皮克斯的这些顶尖导演呢，他们是绝对信任对方，是出于作品的考虑，出于自己的这个提升，出于这个作品的品质啊，进行的这个挑战。那么可能他的挑战会让你觉得非常难以接受，但每一个人呢都心甘情愿，在内心深处相信自己的团队能够给自己的作品带来提升。有的时候可能这个提升也许会把你的这个作品的这个方案全部否定，比如说像皮克斯的这个最经典的作品，也是我特别喜欢的这个飞屋环游记。飞屋环游记最初的剧本和现在剧本完全是两样，最初的剧本就是在一个王国浮在空中的一个王国啊，一直是这个浮在云里的，然后一个父亲和儿子之间，父亲不太信任儿子，那么儿子呢也不太这个和父亲之间有隔阂，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最后呢慢慢就变成了现在我们看到那个老卡尔卖气球的老人那样的一个故事。那么是他们经过了几轮 Brain Trust Meeting 推翻了多次这个方案，最后呢得到提升。那么我自己是做这个设计行业就知道我自己是做设计师就知道呀，很多时候别人给你的意见建议或者说这种反馈呢，如果是出自于同行，出自于另外一个专家，然后出自于你绝对信任 会给你带来提升，或者说他出发点是站在这个专业的这个 方面的话，那么给你带来的益处是非常非常可贵的，非常可观的。所以我也特别向往皮克斯的这个 Brand Trust Meeting。 另外在Creativity Inc. 这本书里面呢，提到了作者自己 Ed Catmull， 他也描述了自己和史蒂夫乔布斯和乔布斯共事的这个经历。那么乔布斯在其他的这个大家看其他的一些传记作品啊，或者是这个报道采访里面，就是一个非常暴力的，非常这个脾气非常坏的一个老板，对吧？然后 demand a lot， 那么需求也非常高，然后对员工呢就像魔鬼一样，但是最后呢员工也可能也会觉得我提升了，感激涕零。那么在苹果的这个框架里面，乔布斯就像一个全能的神。那么有乔布斯出现的这个会气场都不一样啊，那么开会的人如临大敌等等等等。但在皮克斯的这个框架里面的乔布斯呀，和以往我们看到那个乔布斯完全不一样，或者说差别非常大。在皮克斯的乔布斯简直是一个完美的领导，那么他对外啊会那种非常犀利的，就像老母鸡一样，这个去维护皮克斯的权利权益。然后对内呢，他能充分的放权，但也会激发员工去发挥最大的潜能啊，对事不对人，完全尊重具体的这些创作者啊，只要你能够在逻辑和专业上说服他，他会马上转变自己的观点。而且对于他自己觉得他没有这些创作者专业的一些领域，比如说故事啊、电影制作啊，他绝不干涉，那么不像在苹果啊。所以这个感觉我觉得是让乔布斯的这个形象呢更加的丰满了，那么展现出更令人追随的一面。当然被他蹂躏的人也很多，比如说像《超人总动员》那个导演，也就是皮克斯黄金三角的这个 John Lasseter， 第一次和乔布斯开会，开完会以后就和另外一个导演说：“哎呀，开完和乔布斯弄，乔布斯刚刚把我怼得好难受，这个我感觉有点盯不住了。”然后另外一个导演就说：“啊，你只有一处让你难受啊，那你已经很不错了。”OK， 但乔布斯在这个皮克斯的环境里面展现出来这个形象呢，我觉得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当时在《玩具总动员》还没有上映，拍摄到一半，三分之二准备结束还没有上映的时候呢，乔布斯就和这个Ed Catmull 还有其他的一些皮克斯的管理者呢就开会，就说你们接下来两个月得频繁的去接，得对外去展现自己，去接受采访，去和媒体联络，然后呢去和其他的这个投资人等等潜在的投资人啊什么的去见面啊，去出席各种宴会活动。然后这群人就觉得非常的，一是很抗拒，二呢也不理解，因为首先这群人都是技术型的人嘛，对吧？技术型的人没有喜欢去做 social 的。那么另外他们也觉得没必要，我们电影都还没拍完呢，现在这个重点和这个精力应该放在电影制作上，为什么要这样去做？那么乔布斯就给他们了他的逻辑。乔布斯的逻辑是这样的，玩具总动员是电影史上首支这个 3D 电影 3D 电脑动画长片，那么根据现在制作的品质，他可以断定电影一出来票房一定是大卖，一定是这个造成轰动。那么之前呢，为了这个短期的商业考虑呢，皮克斯和迪士尼呢签订了三部电影制作的合同，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电影制作发行的合同，也就是说由皮克斯进行制作，然后这个迪士尼呢进行发行。那么这部电影一上映，迪士尼发行的时候当然会赚到很多钱，那么合同是对迪士尼有利的，但这个时候迪士尼也会发现，哇，自己培养了他的最大的一个竞争对手，也就是皮克斯。那么在经过两部电影之后呢，他们的合同到期了，那个时候迪士尼和皮克斯一定会再进行新的谈判。那么这个谈判的这个优势其实就会可以向皮克斯倾斜， 但前提是皮克斯在谈判之前呢，要尽量增加自己在公众领域的这种曝光度和知名度，让全整个市场和其他潜在的投资人都认识到这是皮克斯而不是迪士尼的一个辅助的一个制作方，而是皮克斯一个独立的品牌。那么这样就会让谈判的筹码的增加，之后呢就可以为皮克斯争取到更有利的条件。那么乔布斯呢这个目标呢是争取到发行之后的这个票房收益和迪士尼呢五五平分。那么在之前当然是迪士尼占大头了，但他的目标是新签订的合同呢就五五平分。结果怎么样呢？所有的后续的发展都和乔布斯预言的一模一样，最后呢他也争取到了这个五五平分的这个分成。那么这样的一个决策，这样的一个商业上的一个行为呢，让皮克斯在今后十几年的这个在 financial 就是说财务上呢是没有任何问题，是一直是非常健康的。那么他们精力可以更多的投入在电影制作上，我觉得这简直是一个就是完美的一个领导啊，就是说他的那个远见看到了那一点，然后呢能够在这方面呢进行这个预见，然后在这方面有一个清晰的目标，然后带领说服团队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所以这个乔布斯是和我们以前看到那个苹果传记里面的乔布斯不一样的一点，这也是我非常喜欢这本书的一点。 OK， 那么最后总结一下这本书吧，就是作为个人呢从这本书可以学到什么呢？就我自己来说，我觉得除了书里面一开始提到的这个你要重视失败，并且不要怕过程中的失败和一些这个不完美，那么其次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去除项目是按计划进行那个幻觉。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吧，皮克斯做这个电影应该会之前做一个很完美的一个计划，对吧？一月份做什么什么事，二月份做什么什么事，三月份做什么什么事，然后制定一个图表，然后照这个图表去做。错，根本不是。因为任何项目其实这样去策划进行的话，一定会出现不可预知的，比如超支超标等等的问题。那么现代的这种复杂工程其实已经证明了传统的那个甘特图，就是那个做计划的那个方法，瀑布流的这个方法已经不适合现在的这些大型项目了。那么过程是充满不确定性的。那么皮克斯呢，他有自己的 discovery， 就是这个探索的这个步骤。那么这个步骤是时间是可长可短，那么通过这个步骤你才能够摸索出之后的这个工作量会是有多大，然后再进行调整。因此在一开始这个计划之前是没有任何这个束缚的。那么创意工作者吧，或者说创意团队吧，一定要有自己的模型或者是工作的方法来面对，否则呢你永远不可能做出一个完美的计划，而且项目的执行过程可能会变成一个灾难。比如说做对于开发或者说这个产品的领域呢，像这个敏捷开发 Agile Scrum 这些可能是这个我们使用的方法。那么对于设计师来说，比如拴钻石的这个模型 Double Diamond Design Process 算是一种。但在这个皮克斯的这个书里面呢，在 Creativity Inc 里面呢也提到了其他的一些模型，比如说爬山的模型比如说这个迷宫的模型。那么每个导演他的探索过程呢，他的这个创意过程都不一样。那么我觉得对我们个人来说，要破除这种项目按计划进行的迷信。那么破除这一点，其实可能你就已经做到了一个很好一点。 OK， 那么这就是今天狗熊要和大家分享这本书 Creativity Inc 创意公司，不知道是不是翻译成这个名字，反正就是皮克斯的公司传记了。 OK， 那么接下来会有一部分呢是我对这本书的英文的一个读书视频的录音。那么大家如果感兴趣呢可以继续收听，那么也可以期待下一期节目我们聊另外的一本同样是关于公司传记，但是和 Creativity Inc 截然不同，是耐克 公司的创始人 Phil Knight 他的个人传记 Shoe Dog。 OK， 那么更多关于狗熊有话说的节目，大家请订阅狗熊有话说的播客，也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啊，虽然不怎么更新啊，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虽然也不怎么更新啊。那么因为在这两个渠道你可以随时和我互动和反馈啊。那么更重要的呢是订阅我的播客，然后呢如果感兴趣或者说觉得某期节目自己感受特别好呢，可以在苹果的这个 iTunes Podcast 上面呢去打分或者是留言。 OK， 那么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Hi guys, good morning, this is Bear and welcome to Bear Talk. On my way to work, I would like to share another book I just finished a few days ago. If a businessman write a memoir and told you that you need to follow some principles to success, things like to embrace failure and trust other people, and also give your employees freedom to talk to work, it's kind like a typical cliche or a stereotype of a memoir from a businessman. But the book I've just finished, this book told the same thing but with different stories, and then you find this is make something different. The book was written by Ed Catmull, the founder of Pixar. The name of the book is Creativity Inc. It's one of the best memoir, one of the best biology that I've read this year. So it started, let's give you a simple story or simple example. You know, a Toy Story movie went quite well, so there would be Toy Story 2, right? And during the process of making Toy Story 2, the whole project file was accidentally deleted. It was a disaster, right? Because that means about 100 people's teams, 2 years hard working, 2 years hard work was waste. So everyone was panicked and know that could be a disaster. But quite fortunately, or just by pure luck, an employee, she worked from home a lot, so she set up a backup in her computer at home. So that is the only project file they can find, and fortunately with this file they only lost about one week's workload. So this story reveals two things. So the first thing is that Pixar really gives the employee freedom to work, so they can copy the project file to their own computer, even in some companies, which means confidential problems. And also what surprised me is how they deal with this accident. Like in common sense, or in most other companies, who deleted the file will be punished, right? Will be fired, or even the managers of the person will be fired too. But in Pixar, they didn't punish anyone for this accident. Actually, they didn't even try to find who deleted the file. So, which means it's really it's a cultural of Pixar that allow people to fail. So you can fail, and after that, you will find your own way. So they just encourage their employee to get it real, you know, fail fast and find your own way to work. Speaking of freedom, speaking of free to talk, free to work, there will be some interesting comparisons between Pixar and Disney. You know, in Pixar, people, the art directors or animators, they have the right to decorate their workspace as their own wish, so they can make it as a pirate style or Star Trek style, anything. So make it so personal. But in Disney, before Pixar and Disney combined together, about 2005 or 2010, so at that time, Pixar is, the work environment is quite similar as other common companies. So with Cubic, and you don't have any personality in your workspace. So this kind of like something not so important, but actually it's kind of quite important to show your personality in these details. And after that, you know, that makes it different from other work environment and from other people, and also make the company different from other companies, right? So the other thing about trust, which I mentioned in the beginning of this video, is in Pixar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revealed to the trust, but the one thing I really like is the brain trust meeting, which is kind of like a critical thinking meeting. And here's how they do it. Any director, when the film is hitting a milestone or the story is hitting a milestone, they will gather together with other director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in a whole day workshop or whole day meeting, and they call it brain trust meeting. So during this meeting, all the other directors will try to attack the idea, the story of the movie. All right. So as the director of the movie, he will get a lot of attack from other directors, but it's all based on they have absolute trust with each other, which they believe that all the attacks are from a professional perspective and try to make the story become a better story. So this is kind of different from other critical thinking strategy thinking or other strategies. So it's kind of like you have to build your trust with your coworkers, with other directors first, and then you can gain a lot of feedbacks from them. And every director in Pixar has to take a brain trust meeting during the procedure of the movie making, and it's quite a challenge, but everyone loves and hates it, right? So this is what I think is really interesting. And another thing about this book is that it reveals the other side of Steve Jobs. If you read some stories about Steve Jobs, you will know, all right, he's a tyrant, okay? He's really bossy and really makes other people uncomfortable and tolerate, just make the people work for him quite miserable. But during this book, the author of this book, he reveals that I think the great leadership of Steve Jobs, this side of Steve Jobs, like he encourages all the creators in Pixar to follow their own on pace, and okay, it's okay to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if you have enough logic to convince me, okay, I will instantly change my opinion. So, and also, I think it's like at Apple or other companies that Steve Jobs created, he just think he's the best. Okay, but in Pixar, he knows that as an artist creating animation movies, he is not the professional in this field. So he become a great leader and also a great visionary. For example, before Toy Story was released, after it was made, Steve Jobs asked all the stakeholders, the managers of Pixar to go public to get interviews and to meet medias. So they don't like it because they are kind of introvert people, too shy to talk to the public, and they don't think it's necessary. And Steve Jobs talked to them about the logic. So then Steve Jobs, he knows that Toy Story will become a great success for Pixar. So after that, because Pixar and Disney signed a contract, which Disney will is the distributor for Pixar for 3 movies. But you know, this contract is not good for Pixar. So Steve Jobs knows that after Toy Story success, there will be a huge future for Pixar to make other great movies. And after 2 movies left, the contract with Disney will be updated. So before that, they need to gain a lot of reputation and go public and to gain more attention, so they can negotiate with Disney with a better offer. So Steve Jobs hopes that they will get a 50-50 profit split contract. And all the things go as Steve Jobs predict. So after that, it's like he as the leader of Pixar make a roadmap for Pixar, and in the next few years, Pixar don't need to worry about financial, so they can concentrate on creating. So this is a great leader, what a great leader should do. So yeah, I think for this book, it's not about talking to some cliche about business, about success, or about creativity, but actually it provides some practical ways to do that. And also, it's like a combination of art and technology. Like art sometimes will challenge technology, and technology can inspire art. So yeah, I think all the managers, all the creative managers, CEOs, and art-related people should read this book. Highly recommend it. All right, so this is Bear Talk book review, Creativity Inc. I will see you in another video. Bye.
You know how to book flights and hotels. All you're missing is a tool to plan the travel experiences you'll have once you arrive. That's why you need Viator. Book guided tours, excursions, and more in one place. There are over 300,000 travel experiences to choose from, so you can find something for everyone. And Viator offers free cancellation and 24/7 customer support for worry-free travel. Download the Viator app now and use code Viator10 for 10% off your first booking in the app. Find travel experiences for you. Do more with Viator.
Ohio, ready for some quick mental health facts? Let's go. Nearly 2 million Ohioans live with a mental health condition. In the U.S., more than 50% of people will be diagnosed with a mental illness in their lifetime. Depression is a leading cause of disability worldwide. So why are some of us still stigmatizing people living with a mental health condition when we know all of this? Let's listen to the facts and beat the stigma. Ohio, challenge what you know about mental health at beatthestigma.org.